好，喂，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，今天是从《楞严经》的这一段开始，阿难见佛顶礼悲泣，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，殷勤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三摩禅那，最初方便。与时复有恒沙菩萨及十方大阿罗汉必知佛等，具愿乐闻，退坐默然，承受圣旨。上次提到阿难被摩登伽女迷惑，差一点就破了戒体，然后佛陀让文殊师利携带着这个楞严咒啊，去把阿难跟摩登伽女通通就提将回来了啊，提回到佛陀的面前。阿难见了佛以后，就顶礼悲泣啊，跪下来，很懊悔的样子啊，恨无始以来一向多闻。因为阿难的多闻不是这一世，阿难是一个久远以来就是一个特别多闻的人，以至于阿难在这一世他的记忆力特别好。据说佛陀涅槃以后，第一次集结经藏的时候，那些四果罗汉的大弟子，他们都无法把佛陀讲过的所有的经典背诵出来。只能这个人背一部分，那个人背一部分，而且里面很多地方都有错漏。最后，阿难终于在大迦叶尊者的基地下，在半夜里终于证到了四果。他证到四果以后，立刻到当时集结经藏的那个房间，那个房间门是锁着的。因为只允许四果罗汉进入那个房间，不允许低于四果的任何其他人进去。阿难就在外面敲门，啊，并且在门外面说啊，他已经证到了最终的解脱。迦叶就在里面说，你既然证到了，那还用我开门吗？你直接从钥匙孔里进来好了，啊。阿难就以神变力，从那个钥匙孔里走进房间。进去以后，就以阿难为主，啊，以如是我闻为开头。阿难整个复述了佛陀一生当中所有的开示，所有的一字不差，所以可见阿难的记忆力是多么的强大。而这么一个拥有强大记忆力的人，啊，有电脑般储存能力的人，一个已经证到初果阿罗汉的人，仍然被摩登伽的淫欲勾引住了，所以阿难觉得非常的非常悔恨，非常非常悔恨。他说：“我一向多闻，未全道力。”这句话实际上非常重点，为什么非常重点？因为这句话适合于几乎适合于每一个在修行道路上的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因为对于一个年纪很大的人啊，尤其是低文化程度的人，也许他信了佛或者进入修行的道路以后，无论他是佛教、天主教或者其他教派。大多数老年人只开始念佛或者念上帝，或者是念某一个咒语，他没有太多的文化，他的虔诚是不受思想干扰的，他异常的虔诚。在密宗里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据说有一个藏北有一个老太太，这个老太太住在山坳里面的一个 山凹深处的一小块草原里面，那个草原正好四面都环山，也没有什么人家，只有他一家人家帐篷，啊，他们以放羊为生，啊，放牛放羊为生，挤羊奶为生，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的生活的工具，啊，他有一群羊就足够他生活一辈子了，还可以喝羊奶。然后把羊奶制作成猪油啊，然后有一些年老的羊就杀掉，成为食物。基本上是这样，就是偏远地区的藏民的生活，基本上有一群羊就可以过一辈子啊。那么这个生活在最偏远地区的一个老太太，她从来没上过学，她不识字。他只会念一句最最通常的密宗里面通常的六字大明咒，而这句咒语也是别人告诉他的，但他年纪大了，那个人告诉他 Om Mani Padme Hum，告诉他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所以当那个人走了以后，他就记不住这个咒语，据说他把最后一个字念成了别的发音啊。然后他虔诚的念这个，有一个错别字的咒语，虔诚的念。他念的时候，他因为教他的人跟他说，你每天念要念3000遍，所以他就数了3000颗豆子放在一个大碗里面，然后拿一个空碗，他每念一个豆，每念一个咒语。就拿一粒豆放到另外一个碗，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今天有没有念完3000遍。他念了十几年，最后十几年以后，有人路过那里，发现这个老太太非常奇妙，她每次念一遍咒语，那个豆子就会自动跳一个到另外一个碗里去，根本用不着用手去拿。啊，所以路过的那个人就很震惊。很吃惊，居然念六字大明咒，而且他的发音是错的。念了十几年以后，那个豆子自己会跳，从这个碗里跳到那个碗里，从那个碗念满了以后，他那个豆子就会往回跳。所以这个喇嘛看到以后就非常吃惊，啊，他觉得他念咒非常虔诚，然后他临走的时候说。我看你念咒如此的感应，那么我就告诉你，咒语最后一个字有一些错误，最后一个字你应该纠正它的发音，它的发音不应该这样的，啊，它的发音应该念 Hom Mani Padme Hum。这个老太太说好的好的，然后她就开始念 Om Mani Padme Hum。当她这样念的时候，那个豆子就不跳了，那个灵感突然间没了。所以这个喇嘛一看，呀，糟糕！他说：“你还是念回去吧，按原来你的那个音发音念，按原来那个错的发音念。我刚才跟你是开玩笑的，你刚才念的是对的。”所以这个老太太再按她的这个原来的发音念，这个豆子又开始跳。所以当一个人他超越了他的思想，他变得如此信任，他没有任何怀疑。哪怕他再念一句错的咒语，十年以后，这个咒语也变得灵感，也变得有灵性。这个公案在密宗里其实挺有名的，啊，一个非常有名的公案。就除非他是一个老年人，他不受思想的障碍，他是一个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，他不受思想的障碍，他的心直接越过了他的大脑，你跟神圣。之间唯一的障碍就是你有一个大脑，你的心如果能够超越你的头脑，就直接可以冲出头部与头顶上方的神圣合一啊，这是一个比喻啊。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他一旦达到头部，他就被阻碍在那儿。思想是一个迷魂阵，思想是巨大的迷惑。你也许像阿难那样，一辈子研究了无数的经典， 所有的逻辑、所有的理论你都精通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就好像禅宗初祖达摩讲过的一句话：“理上明，气力弱；事上明，气力强。”你理论上明白，但是你的力量是很弱的。你在实际的事情上面能够明白，力量才会强。所以阿难是碰到一个实际的事情，一个美女，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所有的理论都烟消云散了，连最基本的理论戒律都忽然间都没了。对那些理论，那些几辈子累积下来的、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理论有什么用呢？对阿难说：“一向多闻未全道理。”今天有点卡，对不对？对阿难说：“一向多闻未全道力，你的力量只限于你的头脑，但你的心却没有力量。”我想起将近30年前，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东北的这个宣化上人？当时东北他在东北的时候还没有出家，还是一个居士，而且年纪很轻，只有20几岁。大家知道东北有这么一个传统，东北出大仙。所谓的大仙是什么？狐狸精啊，有很多的鬼怪会附在人身上啊。至今为止，这种现象在东北都很常见，都很多。但这个并不是一件好事，这显然是一件不怎么纯正的事。有一次，宣化当时还是个年轻人。他当时受到王凤仪的这个讲道班的这个感化，就非常受感动啊，所以宣化实际上对王凤仪是很熟的，尤其他跟王凤仪下面的一个白孝子更加熟啊，非常熟，他们是相熟的。有一次宣化，人家请他去看病。什么病呢？有一个女孩被某种动物的灵体附身了，就面部表情变得很扭曲、很怪诞，而且讲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跟动作。当时宣化还是个居士，他去了以后，人家说你看你的样子好像这么年轻。你到底行吗？他说我行不行？你让他来就知道了。所以这个女孩就被叫来，叫来以后，宣化站在他面前，只讲了一句话。他说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邪不胜正，就这一句话，这女孩就立刻好了，她身上的那些灵体一下子就没了。那他周围的人就觉得很震惊，他什么也没做，他只讲了一句话：“邪不胜正。”因为宣化在这件事件以前，他曾经面临过类似的情况，曾经有他的同班同学的一个女生非常爱慕他，非常喜欢他，他心里面他当时也是一个少年。所以他不可能完全没有动心，他自己后来也说，其实心里还是有想法，但他渐渐的，他就摆脱了那个想法，他觉得他现在不应该这样做，他觉得他还要孝养父母，他还要努力念书，他还要成才，所以他说他现在不应该去想这方面的事情，他就依然的斩断了这样的念头。据说那个女孩曾经主动找到他们家，在没人的时候，坐到他身边，要做一些什么，他也断然的拒绝了人家。所以他是一个心地很正的人，非常正派的一个人。即使他当时没有出家，他的心是如此的纯正。这种正，如果你有经验我再说一遍，你仔细听好，这种正。如果你有经验，你就会发现，它不仅仅是 一个行为的正派，它几乎是一种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宣化到后来能站在那个附身的女孩面前，只说了一句话"邪不胜正"，那个女孩就好了。对心灵的纯净、心灵的纯正，是一种极大的力量，非常大的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涅槃的时候留下一句话："你们要以波罗提木叉为师，也就是以戒为师。"虚云老和尚圆寂的时候也讲了同样的话。我圆寂以后，你们只要以戒为师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听上去好像这句话非常宗教化，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句话其实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个戒并不是宗教的戒律，这个戒是指一个人的正气，并不是真的有某种宗教的戒律你需要去遵守它，而是指一个人的生活态度。你的生活态度是阳光纯正的吗？那还是你的生活态度是猥琐阴暗的？这并不是真的要你去皈依某个宗教，然后去受戒，不是的。就像那个念六字大明咒的老太太一样，她如果10年间她的心地不够纯正，她再念10年咒语也不会有任何感应，那个豆子是不会跳的。我记得我在群里面一直告诉大家要念绿度母心咒，但是你知道绿度母21度母赞里面，度母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我给大家把这个度母的这首诗给它贴出来。这是在这个《杜母赞》里面，《杜母赞》里面杜母讲的，你念我的咒语，要如何达到感应，才会获得我的回应？他说，比如带霜鲜花之果实，用于种地不能发芽般，破戒存有疑虑心之人，虽修极为甚深之明咒。欲求加持，注定不能生。彼等所作徒劳无益，该明咒亦形同凡俗语，禅定亦如孩童之思念。也就是一个破戒的人，一个行为不正的人，或者一个内心有疑虑的人，他哪怕天天在持咒，注定不能获得加持。因为正只能感应正，邪只能感应邪。你的心邪，你就是念咒语、念正的咒语，也无法感应到正的菩萨。你必须里面也是正的，你的心也必须是正的。当你念度母咒的时候，当你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，你的心必须保持一个纯正，否则你无法感应到这么一个纯正的度母来回应你。因为这是能量法则，纯正只能感应另一个纯正。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"当你哭丧着脸走向神的时候，神也只能哭丧着脸迎接你；当你跳着舞走向神的时候，神也会跳着舞欢迎你。他只能以你的样子来迎接你。当你不那么正，你就无法感应到像杜母。"像观音这样的神圣力量啊，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念一辈子咒都没什么感应，甚至连一个梦都没有，一个好的梦、吉祥的梦都没有？不是神圣力量不愿意来，而是他无法到你的面前，无法到你的梦里来。你的周围有一层戾气，你知道算命里面。有一种说法叫一个人戾气很重。什么叫戾气？也就是一个人，由于他的心地不正，所以他身边有一层灰蒙蒙的能量围着他。这灰蒙蒙的能量， 并不是有什么鬼怪给他的，而是他的这种灰色的心地、邪恶的心地，自动吸引了这种戾气笼罩住他。当你全身有戾气笼罩的时候，神圣的感应进不来，他连梦都进不来。所以有人问我念了这么多咒语，连一个梦都没有，连一个相对好的梦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，如果你念了一个月的咒，用不着一个月，其实一个礼拜就够了。你如果念，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。你如果念一个礼拜六字大明咒，你没有梦，就只能证明一件事，你不够纯，不够纯正，你还有戾气。那有人问怎么去除呢？非常简单，你可以通过像以前80年代练气功一样，哦，用手抓一把。往旁边一甩，有用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任何用。你可以甩100下、1000下，甩完，新的戾气又来了。因为你是个磁场中心，你会吸引属于你的那一份能量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磁场中心，每一个人都是等离子体，都是一个磁场。你注定会吸引跟你匹配的能量来到你身边。所以心地不光明，你就是天天洗澡换衣服，天天甩，把戾的气往外甩，你也甩不掉。你会吸引更多的属于你的那份灰色能量来到你身边，这是能量法则，这是物理性的，你改变不了，你也无法扭转它，它是一个物理效应。那怎么办？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。你只要在你的里面渗出一点阳光来，你把你所有的那些负面的思想，通通放下，你能活得阳光一点吗？你能活得纯正吗？你能够在面对像宣化上人这样，有人在诱惑你的时候，你能不受他诱惑吗？可以吗？你能可以，你内心的一份光明就出来了。这个是真正去除戾气的方式，由内而外。这也是王凤仪讲了一辈子的事。王凤仪一辈子都在讲，你要怎么做人。因为你做人的方式决定了你未来的命运，一辈子的命运。你嫌弃你的丈夫，嫌弃你的小孩，嫌弃你的公婆，等等等等，你无法做一个持家的主妇，你无法做一个承担责任的丈夫，等等，你所有的行为，所有自内而外的这些言行，都创造了一个属于你的能量。你的这些能量将会吸引相应的外在能量，也就是会吸引外在的人跟事。而这些人跟事将一步步的累积成你未来的命运。所以，佛陀才会讲你要以戒为师，因为也许你是一个不擅长冥想的人，他对你太技术化了。也许是你是一个根本无法主动提升意识层次的人，他对你太高深了，禅定冥想这些东西对你太高深了。但是你起码可以从行为上做到，一旦你的行为做到了纯正，你的心灵注定受到影响。而一个人如果只从里面开始做，他的外面倒不一定完全会受影响。一个人像阿难一样，里面充满了知识，充满了学问，但他行为一样做不到。对行为做到似乎更有强度，更有难度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一直讲，你要先从行为上做到。所以阿难说：“我一向多闻，但未全道理。我没有道理，我实际的力量没有，只有思想的力量。 只有思考的力量，而思考的力量面对实际场景就变得软弱无力，而我实际力量这种道力来自心灵的力量却没有。所以他向佛陀提问：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是通过摄摩他跟三摩禅那，也就是止观，从止观走进去的最初的方便。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啊！于是恒沙的菩萨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啊，都默然静坐啊，想听听佛陀的回答。佛陀就说：“阿难，如我同气，情君天伦。”啊，文字非常优美啊，因为这个文字是房荣，宰相房荣润色，所以文字非常优美。如我同气，阿难是佛陀的堂弟，他们是亲戚关系。情君天伦啊，是亲戚。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和圣相，顿舍世间深重恩爱。你当初是看见什么，然后能够舍弃世间来寻求出家呢？阿难白佛：我见如来三十二相，甚妙殊绝。我看到佛陀的三十二相太美了，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啊，整个身体像发光一样啊，像透明发光一样，常自思维此相非是欲爱所生。所以我想这个这么美好的样貌形象一定不是欲爱所生的，可以故欲气粗浊，性少较垢，脓血杂乱，不能生发圣境妙明。因为欲气，男女的行为是非常腥骚交媾的啊，他怎么会生发出如此净妙紫金光聚呢？据说佛陀的脸上的光是紫磨金光，紫磨金光，肤色非常好，肤色非常好。是以可仰，从佛涕落，所以我非常仰望去啊，遵从佛陀剃发出家。佛言：善哉阿难，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用住妄想思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好，佛陀一句话就切中了要害。这句话是禅宗里面最最常用的话。佛陀说，十方的众生之所以从无始以来，从久远以来生生死死，都是因为不能认出你的心的本性，那个明体啊，大手印讲叫明体，光明的本体，而错用妄想，思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错用妄想，妄想这个词很宗教化，很专业，是什么？通俗的讲就是错用你的思想，你总以为你懂了，你觉得你通过思考，通过理解，你懂了，这个懂是多么的脆弱。你懂了30年，然后摩登切在你面前只是招招手，你的所有懂了就全部掉落了。你懂所有的咒语，懂所有的戒律，懂所有的逻辑，懂所有的天堂，懂所有灵性上升的秘法，然后摩登切向你招了招手，然后你的所有的懂了就全部遗失了。所以可见这些懂了全部都是思想里面的幻觉。你知道吗？顶果仁波切有一次在不丹的时候闭关，他在闭关山上坐在山坡上啊，坐在山坡上入定，大手印的入定是睁眼，睁着眼。他在定中睁着眼的时候，看到满山遍野的山谷啊，突然间显现成了空行净土，布满了成千上万的勇士空行，其中 最主要的就是金刚亥母，啊，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圣境啊，非常难得的圣境。这个显现持续了很久，一直到天黑，啊，然后他回到房间，他就跟旁边的人说：“我今天看到金刚亥母了啊，漫山遍野。”他的侍者说：“那你为什么没有问亥母，让他给你授记，做一些未来的预言呢？”顶果回答他。为什么要问呢？这一切，即使是你亲眼看到的，即使它看上去如此的客观，也只不过是头脑的一个梦，它只不过是一些思想而已。我记得顶果当时的回答说，那些只不过是一些思想而已，只不过是一些念头而已。你了解的所有伟大的真理。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思想。有人非常怀旧，今天下午还有人问我，他非常怀旧，他时不时的就会开始回忆过往的场景，美丽的片段，那些片段令人忘怀，你的童年，你的恋爱，你所有曾经的过往，你的友谊。你大学时代的那些美好片段，你的同窗等等，他喜欢回忆这些，你的初恋啊等等。他每当回忆过一整个场景，一幕一幕的场景以后。他最通常的一个感觉是，一旦他从他的回忆回过神来，再次看到现实，他就觉得是很灰暗，很沮丧。现实看上去没有回忆那么美好。啊，那个回忆是如此的美丽，而现实如此残酷。所以我要告诉他的是，他一定上当了，一定上当了。你上了你的头脑的当，所有的这些回忆只不过是你头脑记忆的再组合，以画面的方式再重现。所以你看到的这一幕幕，所有的这一切，没有一个场景是新的，全部都是旧的。你知道吗？你就好像在翻一本旧的书，当你翻一本旧的书的时候，你一定会闻到一些灰尘的味道，因为它来自过去，来自几十年前的记忆，它一定有某种灰尘在上面。当你回忆了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所有过往的记忆的时候，你将会被蒙上一层灰尘，你的意识会被那层灰尘蒙住。变得更加的灰暗，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睁开双眼的时候，连现实都变得灰色，你的意识下降了，啊，很明显，你的意识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怀旧的人老得很快，他没有活力，他的意识总是在倒退，他的意识总是在下降，他变得越来越没有活力，他变得越来越。看不到现实世界的阳光，所以佛陀说这就是妄想，此想不真啊，这个想不是真的，这个想全部都是虚拟的，一切的思想都是虚拟的。如果顶果仁波切不是在密宗里的话，他显然看不到任何金刚亥母，他的思维里面如果没有金刚亥母这样的种子，这样的记忆，他是看不到的。所以，为什么顶果讲那些也只是一些念头而已？那些是你念头在你面前创造的影像。如果你不是密宗，如果你是天主教，你坐在那座山上，你看见的将不是金刚亥母，你看见的也许将是天使，将是耶稣，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你的思想。 当你相信你的思想，你就会轮转，因为思想都是旧的，思想没有新的，没有任何一个思想是新的，思想全部来自过去的经验跟记忆，而那些记忆有一个倾向，所有的记忆都有一种倾向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所有的记忆都在使出浑身的解数，希望把你拉回去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？它有一种着迷的力量。你当你越回忆，你就觉得越想回忆。一个人越怀旧，他变得越来越怀旧。那些记忆似乎试图把你拉回到梦幻的境地，拉回到那个场景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记忆都是未完成的。你明白这一点吗？你的思想如果是完成的，它就不会再现。所有再现的思想都意味着它没有被完成。如果你在你的左手心上用你的右手指画半个圆周，然后开始做其他事，1小时以后，你突然间你的思想会提醒你，还有另外半个圈没有画，你会莫名其妙的举起手把另外半个圈画圆，否则你的思想就会觉得不安，因为事情只完成了一半，思想有一个倾向，他喜欢把事情全部完成。所以，一个思想一旦被全部完成，它就不会再现。所有再现的思想都是未完成的思想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再现的回忆、那些记忆，在试图把你拉回去，因为你没有完成它在试图要求你完成它。然后这就引发了一种心理学的治疗方式，叫做回溯。大家也听到过，你开始回溯你的童年。回溯你童年的遗憾，回溯你曾经受过的侮辱，因为那些侮辱没有被还击，意味着它没有被完成。你必须在你的回溯里面还击那个侮辱你的人、骂过你的人、打过你的人，即使那个人现在已经死了，那个人你无法看见他，但是你也要虚拟他现在站在你面前，你开始打击他，开始还击他，只有这样你的思想才会被完成。你才会觉得松一口气。当然，对于病入膏肓的人，这种方式是可以的，啊，所以心理学就创造了一种啊打枕头的方式，啊，把你的老板想象成是一个枕头，你打他，因为你在心里一直在骂他，这个骂没有被彻底的完成，所以打完以后，你就觉得你不再恨你的老板了，他被我完成了，但是他很容易做过头。你如果拼命的发泄，拼命的发泄，做过头了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发泄好像没有尽头了。你时不时的就要再次发泄，它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所以它是有副作用的，它有可能做过头。那么，在佛教里，在禅宗里，并不使用这样的方式。在佛教里有更高超的方式，比心理学的回溯方式更加高明。佛陀曾经讲过，你只要看到它像流水一样流过去，它就会被画上句号。你甚至不需要以行为的方式去完成它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你看到你的遗憾，然后你说：“哦，是这样的，可以的，那就随它去吧。”你的遗憾就被终结了。如果你对你的曾经的遗憾不再抱有任何执着，它就画上句号了。你对它的觉知如果足够的超然，它就会被画上句号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禅定的时候，所有的过往的记忆会显现，那些记忆没有被实现，没有被完成。而当你不认同这些记忆，他们就会流过去，他们不会再一次显现，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被一定程度上完成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禅定完成的人，他会觉得轻松，在心理上他都会觉得放下了很多负担，释放了，他在释放那些回忆，他在释放那些痛苦，那些记忆的痛苦，他不需要挥拳头，他只需要在脑子里面释放他们。 这种功能在你的梦里面也被重现，你的梦里，你的潜意识会主动释放那些痛苦的记忆，让他们被释放掉，完成掉。所以生理上要达到健康，一个人必须放下所有思想的负担，必须释放所有这些累积起来的未完成的思考。而对于一个清醒的人，佛陀的态度或者禅宗的态度是：你要清醒到足够认出你的思想是一个梦，这是唯一的要求。这个要求听上去极其简单，但它却是最难的。人总是会被他的思想迷住，他总是相信他的思想。一个人在面对另外一个陌生人的时候，他立刻会被一个主观的思想所占据，他立刻有一个主观，一个判断，对这个陌生人的一个判断，然而这个判断是很不客观的，因为他并不了解他，他只是来自过往的经验、过往的记忆、一些主观的评判，而这些立刻会掌握住你。对于一个能够超越思想的人来说，他就会显得足够的宽容，他不会对一个陌生人有太多的评判，他会像第一次看到他一样，他拥有一个全新的眼睛，孩子般的眼睛，他以如此清澈的眼睛看一个第一次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他不做判断。也许只有一个孩子能够做到如此清澈的面对陌生人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，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困难。人们的思想根深蒂固，这就是佛陀讲，一个人受制于他的思想，故有轮转。汝今欲言无上菩提真发明性，应当直心酬我所问。先把你的心变成直心，不要有歪曲。不要有那么多的主观，不要有那么多的判断，你变得像一个孩子一样直，非常的直。好，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皆以直心。十方的圣者，他们都拥有一颗纯正的笔直的心，他们不经过头脑，他们不受思考的迷惑。心言直故，乃如是乃至始终地位中间永无住委屈相。他的心始终是直的，始终是直的。如果你有一颗直心，你会发现你的命运也开始顺利很多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讲傻人有傻福，并不是傻人真的会有傻福，而是他的心不那么歪曲，他的心纯正。这就是为什么王凤仪讲，你如果不那么斤斤计较，你未来的命运就会少很多的坎坷。啊，王凤仪曾经讲过这样的话。王凤仪在年轻的时候，曾经跟他的一个同村的这个包工头一起去干活，他是长工啊，另外一个是包工头，他们给一个地主家种地啊，种很多地。那个包工头偷懒啊，每过十几步才下一粒种子啊，因为这样可以省很多力气，而王凤仪却非常认真的，每一个坑里都去下十几粒种子，所以包工头半天干的活，王凤仪要干一整天。然后那个包工头还坐在旁边笑话他，说你这个人真笨，啊，你像我这样，你省很多力气啊，但是王凤仪说像你这样，东家就要吃很大的亏了，就要浪费很多的粮食。 那个人说：“东家管你什么事啊？啊，我们拿我们的钱，拿我们的工钱就行了。啊，他又看不出来我们到底干得好，干得坏。王妃说：这不行，我既然拿人家的钱，我就要给人家把事好好的做好。30年以后，王凤仪已经成为讲道会的主持人了啊。有一天，一大帮子人送他到火车站上火车，结果突然有一个乞丐就挤到他面前，他说：“凤仪啊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啊，王凤仪一看啊，原来是你啊！哎呀，你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样子，做乞丐了？他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种不了地了，我没有饭吃了，只能讨饭了。”哎，王凤仪说：“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，种不了地了。”而是30年以前，你已经种下了今天的种子。所以那个人一听，头就低下来了，很懊悔。他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我那个时候小聪明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救救我吧，我怎么办？”大家听啊，大家听好啊！王凤仪给了他一个主意啊，你也许会很意外。王凤仪说：“你还有最后一条路。”你每天到农田旁边去捡牛粪，捡了牛粪以后，就倒在最最需要牛粪的那些人家的门口，无偿的，等于是无偿的帮人家捡牛粪，倒在人家需要牛粪施肥的田里面。你天天这样做，坚持几个月啊，坚持半年。你就会有一条道路在你面前打开，哦，那个人千谢万谢，他因为很相信王凤仪的话，他已经沦落到做乞丐了，也不得不相信了。他既然王凤仪说让他无偿的给别人去捡牛粪、施肥，他说好的，我这个上午去要饭，我下午就捡牛粪，啊，他捡了几个月牛粪以后，有一家地主人家就觉得这个人啊，哎，心肠真的蛮好，给人家捡牛粪施肥，啊，看他又很可怜，说来吧来吧，你到我这儿住在我的柴房里面啊，你天天只要给我捡牛粪就可以了，其他也不用干什么，你年纪也大了，啊，你就帮我看柴房，总算他的晚年有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啊，有一口饭吃，也有地方住。干的活儿也是比较轻的活儿，捡捡牛粪而已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心直就会影响到他的未来。你看不到这些，你心灵的跨度看不到那么遥远的事情，但是王凤仪看到了，佛陀看到了。我记得下午还有人问我，我们的一个学员问我说，除了要坚持冥想以外，还要做什么能够对冥想有明显的帮助？我给他的回答是：除了冥想以外，对修行、对冥想最最有帮助的，你必须生活得足够阳光健康，不要做猥琐的事。这句话，佛陀临终讲你。喂，喂，听得到吗？这句话跟佛陀临终讲"你要以戒为师"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。任何一个人，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，无论你是否在灵修，无论你，哪怕你不灵修，哪怕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，哪怕你不冥想，哪怕你什么也不干，我们讲到最低限度，你什么也不干，你只是一个正常人，你要活得好。你要活得开心快乐，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是必须要达到的，必须要做到位的，这就是你的人格必须足够的正直阳光。你不做到这一点，你会莫名其妙发现你生活里面各种各样的事、蹊跷的事、负面的事、莫名其妙的事就特别多。那不是别的，那是你吸引来的。 你心灵的负面吸引了你的内鬼，吸引了外鬼。戒这个字，并不是只是给一个信仰宗教的人，它实际上应该给每一个人。它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生活的常识。你足够阳光吗？你足够健康吗？你足够直心吗？一定要直心啊，否则倒霉的是你自己，你在败坏你未来的命运，就像那个乞丐一样。这并不是宿命论，也跟宗教无关。它就是一个最最正常的生活的逻辑。你必须活得够健康、够阳光，很简单。不要太自私，不要太阴暗，不要太猥琐，因为这对你好，这对你的未来好，这对你的命运好。命运不是注定的，是可改变的。啊，任何一个圣者都是这样讲的。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，是可改变的一件事。好，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两件事啊。第一件事，我们从这个周五开始，我们在 YY 的晚上每个周五的8点半同一个时间，8点半到9点半，每周五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，叫做。学员分享会，我们会有一些学员或者是有体验的人，或者大家可以在 YY 里面以相互分享、相互讨论的方式，以互动的方式，大家能够相互提携、相互帮助。啊，这个是从这个周五开始，我们就会开始有这个活动。周五的活动并不是某一个人专门讲，而且是互动型的，会有也许会有好几个人一起来分享，大家可以相互探讨啊。所以周五的活动我不是主持人，由所有的学员大家自发的组织，